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啊，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谢谢Esther， 她不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哈，是在我们同感一灵，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真的引导我们哈，她今天选这首诗歌，我想真的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而且神真的把他的爱那样子的他爱的膏油真的浇在我们的当中哦，弟兄姊妹实在需要知道，神的灵一直在带领每一次的聚会，所以大家要常常那么宝贵。要主做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他有他的进度，一点一点的一直建造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还有马太26章、约翰福音12章，这三个地方都在讲同一个故事，就是讲到玛利亚浇香膏。这跟那个路加福音7章讲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这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故事。那这三个地方所讲的这一个，我们从约翰福音12章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浇香膏是指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马大的妹妹，那个玛利亚跟路加福音7章的一个有罪的女人是不一样的。这里呢讲到玛利亚她浇香膏，那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太过分的一件事，连耶稣的门徒不止犹大首先很不高兴，那接着呢其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个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那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他们觉得你怎么这么浪费，为什么要把这30多两银子这样去浇在耶稣的脚上呢？太浪费了。耶稣说由他吧，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然后耶稣说他是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为我安葬的事预先浇在我身上。那我们知道当耶稣被钉死以后呢，埋葬以后，有很多妇女拿着香膏要去浇耶稣但是都已经浇不到了。可是呢玛利亚她趁着他的时候，她做了一件美事，而且这件美事多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耶稣说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带领人认识耶稣信耶稣，一定要传到一个地步，就是可以使这个人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把玉瓶打破，能够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就是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我们，直到我们愿意打破我们所觉得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你知道玛利亚她家不是有钱的，他们家不是有钱人，所以这个玉瓶呢是她一生累积起来，一生的积蓄，一点一点一直累积起来，那个一点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一瓶香膏，这种香膏呢是一个女孩子要出嫁的时候才要打破，要浇在身上的，所以是她一生最宝贵的最宝贵的她就整个的浇在耶稣的脚上。有的地方讲头上，有另外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讲到她的脚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讲到 福音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着我们愿意打破我们最宝贵的，否则福音还没有做成那个目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啊，传福音然后就是带这个人信主，然后你信耶稣以后你就会得到祝福啊，然后你祷告主耶稣就垂听啊，你有问题啊就跟主讲啊，主耶稣就解决你困难。我们整个不懂，我们传福音好像整个就是为着穷人，像这些门徒们所说的，何用这样枉费呢？穷人才需要，这钱都要为穷人，不要为耶稣的。他们想的是人的需要，穷人的需要。我们今天传福音也常常是这样，以人为本位。一个人信耶稣以后，整个教会的聚会也是为怎么样让人可以更快乐、更高兴就好。我们很少在聚会里面，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整个聚会是为着要来叫耶稣的心得到满足。今天我们刚刚有姊妹祷告，主啊，愿我的爱也能够叫你得到满足，这是福音的目的。那我们太不明白，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整个信耶稣，我们想到就是我的好处，我要得到好处，耶稣要多爱我，耶稣要解决我的困难，包括我们的追求，我们都是为着主耶稣更多给我恩膏，给我能力，好让我成为一个服事有能力的，来解决人的困难。我们想到都是这些，可是我们都不会从耶稣的心、耶稣的角度来想。我今天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是想到说，主耶稣你在地上，好像你在地上都是劳苦愁烦，你要解决好多人的问题，你所看见的都是生病的、苦难的、长大麻风的各种人的需要，然后你自己没有一个枕头，没有一个窝，然后你讲的话你的门徒都不了解，你所说的话都招来逼迫。只有整本圣经，主耶稣在地上33年，只有这个时刻是他享受的时刻，只有玛利亚交香膏完全不是为了要从耶稣得到什么，他总共就只是想到他爱耶稣，他把他最宝贵的交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就想到主耶稣一生好像只有这个时候他有一点享受，他一生33年半在这个地上，觉得他的心常常那么痛苦。我自己服侍主17年，特别来到美国，无论在洛杉矶无论在这里，遇到好多是这么多有离婚的问题，先生有外遇，或者是身体有疾病，或者是为了拘留的问题那么苦，或者是从小到大里面有好多的伤害，好多的伤害。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都快乐不起来，因为常常看到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需要。那我就想到主耶稣更是，主耶稣的一生里面他周遭就是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因着犯罪所招来的这么多的心灵跟身体的苦。为什么因着犯罪给仇敌留地步，所以人有这么多的黑暗，这么多苦在身上。我就想到主耶稣啊，你好像没有一个时刻是可以让你快乐的，只有这个时刻他是得着满足的，他得着满足。因为有一个人不是再来从他身上要五饼二鱼啊，要不是要吃饼得饱啊，要行神迹，都不是，他就是只是想把他最宝贵的交在耶稣的身上。连这件事耶稣这么多年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享受，结果他的门徒就不高兴，他的门徒就觉得怎么这么浪费，为什么这么浪费，耶稣不需要爱的，耶稣不需要钱的，耶稣不需要香膏的，只有穷人才需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耶稣的门徒也是，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耶稣有什么需要， 有一位姊妹，她说当她更多的在我们当中更多的追求以后，她说有一天主就跟她说，主说你常常会想到要煮什么好东西给你先生吃，你想到要买什么东西让他 surprise， 让他快乐，好，你想到要怎么样让你的先生有一个惊喜，一个快乐高兴。主说你有没有花过一点心思想让我快乐？你何曾花过一点心思想来让我快乐？我就觉得说，主真的，我们太亏欠你，我们太少用我们的心思是动脑筋想来叫主得着一个快乐，得着一个惊喜。所以我们祷告也常常是，主啊，我要这个，还有我的先生需要这个，我的太太需要的，我的孩子需要，哦，还有邻居，还有我妈妈，请你怎样怎样。我们都很想说，主啊，你需要什么呢？主耶稣在这里他讲了，他定下一个让他的门徒以及世世代代，他说要传福音都一直要传讲这件事，就是叫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信了主，我们接受了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以后，有一件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服侍他自己，那个服侍就是要把我们最宝贵的献上。今天我们的弟兄一开始就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让我知道我的纳达香膏在哪里，好让我可以把它打破献给你。对，我们可以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纳达香膏。有时候很简单，睡眠也许就是我的纳达香膏，太需要睡眠。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清晨就早早醒来，我们上礼拜五我们的在 Cupertino 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到他们怎么样努力的挣扎，清晨就是要早早起来来寻求主，好，来亲近他。哎呀，我的心好受感动。我们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哦，因为说六点半有晨祷会，所以就六点半开始坐在那个地方啊，就开始打瞌睡。不是因为有什么聚会，因为有什么规定，不是。好几位姊妹交通到啊，就是怎么样的求主一定要早点叫我起来，用各样方法你一定要让我起来，我要来亲近你。哎呀，我心感动，我觉得主耶稣一定好感动，福音的目的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做成他得着人愿意把他最宝贵的献上，最宝贵的也许就是他那么需要的睡眠。每一个人最宝贵的不一样，主知道，有些人可能他最宝贵的就是他的钱，可是我们也有人做见证，他因着主的爱的激励，他愿意把他最宝贵的，他筹划要储蓄要准备结婚用的钱，他愿意为着主的建堂，他愿意献上。还不止这样，他说主，除非到你的殿建成，否则我就不结婚。这就是他的纳达香膏，对不对？主需要你的殿先有了，我才要考虑到结婚，我整个要先为你着想。每一个人的纳达香膏，我们可以自己问一问主，我的纳达香膏是什么。有些人也许他纳达香膏就是他的孩子，他整个新宝贝就是他的孩子，可是呢他愿意先把主摆第一位。所以孩子即使还在睡觉，他觉得该聚会时间要到了，他把孩子就抱起来了，就上车了，就开车来聚会了。他不会觉得说孩子睡觉就是绝对不能吵醒他，吵了他就会哭，没关系，哭就让他哭，在车上哭。他就是要先来浇奠在主的身上，先来爱主。然后孩子在车上好不容易睡着了，他又下车了。有的妈妈第一步得胜，第二步失败了，她就变成陪孩子坐在车上，也不舍得再把他吵醒了，不忍心再哭，让他哭一次了。可是我知道有这样的妈妈，她就是还是再把他抱起来，再进来教会聚会。结果你知道吗？当你把纳达香膏这样浇在主的身上， 你得着的是多大的益处？不但主得着满足，你自己得着满足，你的家得着祝福。因着这个母亲这样子，所以他的孩子就变成随遇而安。刚开始会哭，以后就不会了。随时在哭呢，就叫把他吵醒，叫他上车了，好把他抱上车了，抱下车，他都不会哭了。这个孩子就变成他的个性很随和，常常随遇而安，不会有他的僻性，很深的僻性。很多时候，当我们纳达香膏一打破，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自由了。我们的捆绑就脱落了，然后呢，那个香气，另外一处圣经讲到那个，他说满屋就充满了香气。别人得着祝福，还有呢，我也充满了香气。主的芳香就在我们的身上。所有服事最重要的服事，就是来服事这位主，服事这位主。德克尔有一次跟我讲到他说他前些时候大概一个月前吧他说他去 Sacramento 服侍，那他会前早早就到了，跟他们弟兄姊妹在那亲近主。他说主的同在实在好荣耀好丰富。忽然间他就想到我还没有做属灵征战。因为他以前都被教导这个聚会前一定要先做属灵征战，捆绑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他就起来赶快又跑到外面去，躲在车子里面开始做属灵征战。好，奉主的名的这个捆绑空中属灵气恶魔这样就做完属灵征战以后，他说再进来再亲近主，他说主的同在都不见了，主的同在不见了，还有在那坐了好久好久才回来一点点，跟刚刚主的同在的不能比。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结果他礼拜四来参加聚会，那一堂刚好我们讲服事，第二堂我讲到说侍奉神或侍奉殿。侍奉神侍奉殿最主要不是你在做什么，最主要你的存心是什么，你的对象是什么。好，如果你的对象是耶稣自己，你的存心就是只是来敬拜他，来爱他，来为他，那这个叫侍奉神。好，那侍奉殿呢，就是你在耶稣以外的为人为教会为什么，这个都是重要的，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我整个的动机，我的存心是把这些摆在耶稣之上，这叫侍奉殿。那他那一天聚完会就跟我讲这个见证，他说哎呀，我今天听了我就知道，我原来我在侍奉殿，我不是在侍奉神。那这个并不是说不要做属灵征战，不可以做属灵征战，不是的。可是当神的同在已经那么荣耀在这里的时候，那最重要就是来侍奉他嘛，来爱他，来注视他，来瞻仰他的荣美，来把爱浇奠在他身上，这就最重要了。主同在已经这么丰富，你还在那捆绑这个空中属灵界吗？他已经那么丰富了，恶魔都不见了，早就不见了，对不对？那除非你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很不懂得爱主，所以你一去到那里好像都觉得一些沉睡的灵，很冷淡的灵，不冷不热的灵充满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做属灵的征战，先捆绑那些昏睡的灵，那些对那个对神不冷不热这种灵，你才需要做属灵征战。可是我们有时候不懂，因为没有被教导服事最重要的对象是耶稣自己，所以在什么场合我们一头就栽在那个场合的服事的对象，我们不懂得神最重要。我自己以前也是不懂，我邀请人来聚会，我整个心就在我所邀请的人身上，我就觉得他怎么这样东张西望啊他诗本怎么这样一直翻来翻去啊所以我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后来主光照我，主就告诉我说，我不把我的心交给他，我不把我的心交给人，哎呀，我就在主面前认罪。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就交给我们所服侍的人，而不是耶稣自己。 所以我以后邀请人来，我不管他动来动去啊，他不专心啊，他什么，我就是注视耶稣，然后我就是把他交给主，主啊，他是你的，你要做工在他身上。主啊，我就是要来爱你，我今天晚上最重要就是要来敬拜你，我要来服侍你。所以我就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心不会交给他。弟兄姊妹，这是要一直操练的，不容易。我有时也又会在失败，把服侍又摆在第一。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服侍，那个牧师他就告诉我，他说：“哎，你们龙教师哦，我20年前就认识了。”我说：“哦，真的啊？”他说：“是啊。”他说：“我20年前啊，我就跟他一起在那个关渡基督书院啊一个服侍里面，我们一起在那服侍。哦”那他说他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那个整个夏令会呢是荣教士先讲，讲完以后接着要他讲，接着是他讲，荣教士在他的上一堂，他们有请了好几个讲员。他说那个讲员呢，那个领会的把诗歌领完以后就把时间交给荣教士了，然后荣教士就坐在那继续闭着眼睛，5分钟过了，10分钟过了，还在那闭着眼睛。好，那这一位牧师他就有点急了，他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听不懂国语呀？哈，怎么这样还在这样闭着眼睛？后来15分钟过了，他想他是不是睡着了？哈，然后他就着急起来，他觉得他这样子拖延时间就会影响到我下一堂的时间呐。哈，那到了20分钟了，他就想要。推一推荣教士说该你嘞，哈，他正想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看见台下这里哭那里哭那里哭那里哭，一个一个的在主面前痛哭悔改。哎呀，他吓了一跳，他说他第一次看见一个这样子懂得跟随圣灵来服侍的一个神的仆人，就是神还没有要荣教士讲话，神要他继续再等，他就不敢做什么，因为圣灵正在运行。所以圣灵做了那样子美的工作，当有一个器皿他在那顺服他的时候，让神可以掌权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做工，做那么深的工作在人的里面。所以到最后荣教士上去只要讲很简单的一些话，神已经做很深的工作在弟兄姊妹当中。那荣教士他实在是给我看见一个真的是爱神胜过爱服侍的一个人，他真的是在服侍神胜过服侍人。我们有时候在聚会，我们聚会前我就看见有生病的人，哈，老弟兄或者老姊妹就来跟荣教士讲说，荣教士我有什么什么病啊，能不能请你会后为我祷告。荣教士说好好，然后聚完会以后他就还一直坐在前面，还坐在那，还一直在那亲近主，还坐在那亲近主啊，已经有一些人都走了，他还在那亲近主。后来那个有病的老弟兄或老姊妹就又来到前面说，荣教士请你为我祷告好吗？荣教士说好，请等一下，你再坐着等一下。他说主耶稣正大大的在这里浇灌，那这时候最好我们不要做什么，就是让他做工。那他是一个真实懂得跟随神的人，就让圣灵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工，做更深的工作在人的身上。那他不怕得罪人，对不对？因为一个生病人常常不能待太久嘛，坐不住啊。可是他就是一个一直在服侍神的一个人，而不是服侍殿。他就知道他只要跟随神，满足神了，神才会叫人得医治，神才会叫人得祝福。他实在是给我们多么好的榜样。我尽力的这样去做，可是我有时我还是失败，有时好像人有这么样的需要，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赶快先服侍他。我自己要讲这一篇道，我自己在主面前先好好的认罪。 我觉得主，我真的对你亏欠。玛利亚浇香膏在主身上，虽然她愿意打破玉瓶，不只是她愿意，她还要惹来人家的责备毁谤，不是容易的。不但门徒责备她，我在想可能她的姐姐也会怪，你干嘛啊？哪来再赚这30两银子啊？你爱主也不需要爱到这样，你就煮饭给耶稣吃就好了嘛。你可以煮再丰富的，也不需要一两，你像30多两哎，对不对？当一个人这样子的癫狂的爱主，常常惹来的都是别人的不谅解；当一个人痴情的爱上耶稣，常常惹来的都是人家的责备。可是你，他愿意，所以耶稣说要把这件事记在圣经上，而且呢，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讲这件事。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说，许多所有神的事工，常常神是在等器皿，等到他有合适的器皿，他宁可等到合适的器皿，他才要开始一个事工。所以呢，所有的事工都是奉差遣的，不是我有恩赐，我有兴趣，我觉得我这方面很有才华，我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服事。神在等他合用的器皿，而且呢，一个奉差遣的器皿呢，他才能够忍受一切的艰难，还或者是没有果效。虽然环境没有果效，奉差遣不见了就马上很有果效。荣教士他们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很早期就在那，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有15年的时间，教会一直只有10-20个人，而且那么早的人里面有好几个都是传道人，而那时候他只是在那继续的在那敬拜神跟随神。因为那个民国43年那时候，台湾一听到圣灵充满，根本怕害怕的，还有开口赞美也觉得很可怕的啊，赞美那么大声，人都不习惯了。他单单教赞美，不知道教多少年，弟兄姊妹一直不习惯开口赞美。那有些人在聚会里面就起来责备他：“荣教师啊，老是在这等等等，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赶快去传福音啊！”就这样当场聚会起来责备他。所以你奉差遣，不见得就很快有果效，而且呢，常常有好多的苦。保罗也是，保罗奉差遣，可是呢，他马其顿夫身，他一去了，一去就干嘛？被关到监牢里去啊！被鞭打，被关到监牢里去。但是我今天这一堂所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可能觉得说，那我没有奉差遣啊，主没有差遣我要做什么？但是有一个服事，也是最重要的服事，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服事，就是打破你的玉瓶。把你最宝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服事，而且是最重要的服事，也是一切服事的基础。你要打破。有些人的真拿达香膏可能就是他的面子，他的面子特别的尊贵，特别的重要，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耶稣要他在众人面前起来赞美啊，或跳舞，好像要他的命一样。你愿不愿意打破？你愿打破来交在耶稣的身上，还是你总是想到穷人，别人怎么看我？我这个面子太重要了，我要有我的尊贵和形象啊！神要我们把香膏交在他的身上。这件事呢，在很多人会觉得是枉费，何必这样浪费？可是神说，这是个美事，所以所有的服事都必须要把你自己浪费在耶稣身上，这是一切服事最重要的。尼托森他说，他服事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路上 刚好遇到他的大学的教授，而尼托生那时候拿着拐杖，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有很严重的病。然后他遇到他教授，教授这样看着他，就把他带到这个茶馆里面去喝茶，然后就这样从头从上到下这样打量着他，然后就说：“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啊，当初在全班的班上里面，我们是最看好你的。你将来会最有出息，没想到你今天落到这副可怜的地步，快点回头啦。”尼托生一想，他说他真想大哭，他觉得对，我确实怎么服侍主服侍到这么可怜的地步，一身的病，然后他的事业他的前途他的身体什么都完了，因为他身体生病到这样怎么服侍，他什么都完了。他说他真想大哭的时候，忽然间他说他感受到圣经里面说的神荣耀的灵在你身上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节圣经在哪里？他说我们若为耶稣的名啊受辱骂受逼迫，他说神荣耀的灵要常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尼托生说他第一次感受到圣经里所说的神荣耀的灵忽然显现在他的身上，他整个变得那么荣耀，他就觉得我能够服侍主服侍到把我的身体都这样交奠在他的身上，枉费在他的身上，我变成全身是病都太荣耀了，太荣耀了，我今天是服侍这么荣耀的一位王，我可以身体枉费在他身上，我的健康枉费在他身上，太值得了，太荣耀，所以他整个病人觉得那么荣耀那么尊贵，在他的老师面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尝到服侍神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还是你常常以福音为耻？你在家中是不是还常常以福音为耻，以在你的家人面前跪着祷告为羞耻，或者闭起眼睛来谢饭为羞耻，还是在你家人面前这样赞美主敬拜主为羞耻？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常常把我们最害怕的去把它打破，我们觉得最珍惜的去让它去枉费在耶稣的身上。也许你枉费的就是你的睡眠，对不对？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可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真拿达香膏一直浇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曾经有什么枉费在主身上吗？其实在主身上都不叫枉费，那是人不懂所以叫枉费。所谓枉费就是太浪费了，就是这个东西不值这么多价钱，你却给出这么多的价钱，这个叫太浪费了。不值得你付上这么多时间，不值得你付上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好，哎，这个叫浪费。可是耶稣值不值得？主耶稣值不值得你这样子的浪费在他身上，枉费在他身上？他太值得了，而且坐在他身上都不叫枉费，都不叫枉费。我就想到说，这个玛利亚真的太聪明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聪明呢？你看将来到了天上，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把你的珠宝啊，你的钻石钻戒啊，你的所有的房子，你什么你都希望要献在耶稣的身上，你整个的爱都要献在，太荣耀太荣耀了。可是那时候都不需要了，那时候都不需要，而且你这些金银财宝也带不到天上去，那时候你只能很可惜的就说，我为什么离开世界以前我拥有的这么多都没有去把它交在耶稣身上，而只有玛利亚她把握了最好的时机，她交奠上下去了。跟随来的有这么多人想要交耶稣，已经没得机会，隔几天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没有机会交在耶稣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我们不知有多少， 我们不知有多少，我们不能说主啊，等到我退休以后，我再来侍奉你；等到我赚够钱了，我再来侍奉你。我们最好把我们年轻的时光交奠在耶稣身上。我不是说叫你们每个人都要当传道人，而是每个人你可以从早就起来，把你最宝贵的时间来把它交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不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守成根，而是清晨起来，虽然觉得睡不够，可是主啊，我要把我这个爱，我要把这段时间来交在你的身上，因为你配得。那个真拿的香膏是带着一个爱的献上的，绝对不是一个尽义务的，那都是超过你责任所需要有的，去把它献在耶稣的身上，满屋就充满了香气。有一位姊妹，她呢就是透过别人的关系介绍，就是有一对夫妻，那个太太呢得了癌症，好，那他们家住在嘉义，那他们到台北要来荣总要去看医生，所以呢看了医生以后呢，医生说他已经太严重了哈，就是说叫他最好不要一直住在医院，会花太多钱哈，去租个房子。那他们家境也不太好这样哈，所以他就透过一个这个太太的同学认识这个姊妹哈，说不晓得你家能不能接待他哈，接待他们。那这姊妹一口就答应了，说可以。好，那就接待这位他们夫妻来住在他家。好，那先生就是要嘉义跟台北两头跑，这个癌症病患的太太就住他家。那这个姊妹呢就很尽心的来服侍这个太太。好，那也传福音给他。那这个太太就信了主，一住就住了7个月。住到这个太太被主接去真实的重生。好，重生得救，因为他太感动了。啊，这么真诚的爱，他就接受了耶稣。那7个月以后，他被主接去。那这位先生呢，后来然后他们就一批人哈，一批弟兄姊妹就一起去嘉义，就这样去嘉义帮他们举行追思礼拜，好，然后隔天一早赶快再回台北去上班。所以这位先生很感动，后来他的工作呢就有机会调到台北来，他在台北工作，他是个老师。那是个老师呢，他有4个孩子，那一方面要父兼母职养着4个孩子，一方面他在学校教书，那又有一个晚上到两个晚上要教辅导课，晚上要教辅导课。好，可是呢他们教会这个先生也就信了主。好，因为他看见这样神那么真实的爱在基督徒的身上彰显，所以他也信了主。那所以他来到台北以后，他就很火热的追求主，一个礼拜教会有4堂聚会，他有4个孩子要照顾，又要上班，他4堂聚会都参加。好，4堂聚会都参加，那他唯一有空的就是礼拜六。好，可是他整个礼拜六就拿来探访。他是一个40几岁的一个弟兄哈，所以教会呢，只要有谁哈说家里有需要，或者慕道啦，或生病啦，或什么需要，他就马上去探访这样，所以他帮助了很多的人。那后来呢，他有一个亲戚在台北，就跟他嘉义的父母啊，还有兄弟姊妹讲啊，说他啊就是这样聚会，孩子都没有好好照顾，好这样。好，那所以他的父母跟兄弟姐妹又责备他这样哈。那其实他已经尽心在照顾他的孩子，好，只是亲人呢看见聚会呢就会怪到说，哦，他聚会所以一定没有好好照顾孩子这样哈。那就有另外一个弟兄就去安慰他哈，说啊，这样子你怎么办哈，就等于父母就打电话来骂哈。他说不会的，神会做这样。他就对主充满了信心。好，那结果后来三年以后呢，他的孩子一个个都长得非常好。好，老大高中联考考上非常好的学校， 那结果他家人看见了都没话讲，孩子一个个长得这么好，好，那这么健康这么好，而且又考试考的高中联考考那么好的学校，所以那些责难就没了。好，那这个弟兄你看他成为一个在教会里服侍这么多人的人，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姊妹，他把他的香膏浇奠在耶稣的身上，因着爱神，所以那样子的去爱人，那样子尽心的去爱人，是用基督的爱去爱人，所以拯救了一个家庭，一整个家庭。那个香膏为什么一浇破浇奠了，把那把香膏打破了，才会满屋子的香气？我们也是，我们服侍，除非我们这个人愿意把我们最宝贵的打破浇在耶稣的身上，就是我们愿意枉费，枉费，对不对？那个姊妹也可以想，七个月耶，七个月我房租收入可以多少啊，对不对？他愿意这样枉费，他就赢得了一整个家的香气。那个弟兄成为一个那么乐意服侍别人的，因为他先沾到了这个香气，这香气也从他身上发出来。这个姊妹他们就是常常很乐意服侍别人，他们是我们台北的教会的一个姊妹。那有人哈，就是在医院，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在医院做社工，哈，社工。那有一个家庭呢，是家境很贫寒的，可是孩子呢得了血友病，哈，那就是住院，他们已经就是申请社会申请补助哈，那而且家里倾尽所有的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他就告诉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就跟另外他们几位姊妹跟弟兄就一起去探访他，去医院探访他，就跟他们传福音啊，传福音。结果后来这个孩子的爸妈都信了主，就是这个11岁的孩子总是不信，11岁的孩子一直跟他们传就是不信。好，那有一天他们聚完会以后，聚完会十点了，他们就忽然间有感动说要再去探访他。他们到了医院呢，就发现那个孩子已经整个身体都黑了，发黑。那医生就是要叫他的父亲来写病危通知。那这时候呢，他们就是几位弟兄姊妹呢就在病房里面祷告，好，他们在那祷告，他们就觉得那个病房里面充满了那个死亡的权势，好，死亡的权势，好像这个孩子就快要离开了这样，好，那所以他们就在那祷告，在那祷告，在那赞美神，一直赞美神哦，这样。然后他说他们祷告到差不多快12点的时候，忽然间神的一个荣耀就降临，神一个喜乐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个整个黑，那个死亡的权势就不见了，好。然后呢，那个医生护士是每15分钟就来看一次，因为看他随时会断气。结果呢，到那时候他们经历到神的喜乐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那个医生来的时候就说，诶，他的血压已经没有继续往下降了。然后呢，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就说那他们要回去了。那这位姊妹呢跟另外一位姊妹就说，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留下来再陪他们，因为怕他们父母的信心不够，所以这两位姊妹就留在那，整夜在那陪。那隔天早上他们两个都还要上班，好，可是他们就在那陪他，继续在那祷告。结果早上那个孩子活过来了，好，活过来以后，这时候他在跟这个孩子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愿意信主了。然后两个礼拜以后，这个孩子还是被主接去了，可是已经得救了，赢得了一个灵魂。你看，常常是那个你需要枉费的时候，那个香气才会发出来。你需要打破你最宝贵的，因为隔天要上班嘛，所以睡眠对他们很重要。可是他愿意在那继续的，继续的把爱浇奠在耶稣的身上，愿意在那打破这个香膏，所以赢得了 这个小弟弟，11岁的小弟弟。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姊妹将来在天上的奖赏不知有多大。这个整个的原因是因着他那么深的爱主，而且住在主的里面，常常跟随主，常常跟随主。在约翰福音12章那里讲到，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服侍神，那个跟随主真的太重要。你要跟随主，你就会体贴主的需要，你就会适时的去服侍了基督，服侍了主要你服侍的人。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说，因为我们新竹也是聚完会以后，然后就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哈。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爱宴，就是几个就约了一起出去吃饭。好，那这位弟兄是一个交大的学生，他说他都很喜欢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吃饭。可是那一天呢，聚完会以后呢，他里面就一只眼一个感动，说回宿舍，回宿舍。他是想说为什么要回宿舍，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吃饭，所以他就把这个就抹煞掉。好，那大家在招聚人嘛，集合又拖了一点时间，里面还是那个感动，回宿舍，回宿舍。好，他觉得怎么一直有这样感动，后来他就想好我就回去吧，他就回了宿舍。就一回宿舍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个朋友呢在当兵，忽然间来找他。好，那他来的时候呢已经在那等他等了半小时了。好，那看他一直都还没有回宿舍，他正想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回去了。那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寝室里就谈啊，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他当兵多苦多苦啊，他讲到他的苦啊。那这个朋友以前就，我们这个弟兄以前就常常跟他传福音，他都一直没有接受主，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一次呢，他一跟他讲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就接受了，就愿意信主了。那信主以后，他回去隔了几天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这个弟兄。他说那一天我接受主以后，我回去，好，那个他说回去因为路上塞车，塞得很厉害，结果呢他说他晚点名差点都赶不上，所以他就祷告，神就让他好奇妙的可以赶上晚点名。好，然后接着在军中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他就都用祷告就经历神很多很奇妙的事，他就写信跟他讲。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他就吓了一跳，他说还好我顺服了回去，否则一个灵魂我不跟着那个时候，顺着那个时候去服侍的话，可能他以后我再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会信。所以若有人要服侍我，你就要跟从我，多么重要。你要跟从神，就是常常需要放掉你的不方便，放掉你的享受，放掉你的快乐，而去跟从神。这个也叫做浇香膏在耶稣的身上。除非我们立定心意，我真的愿意把我的这个欲瓶打破，就是把我这个老自己，我的己的嗜好，我的己的喜悦，我的己的定规，我都愿意随时就是愿意打破，我都打破了。只有主你是我的主，不是神很难用你的。如果我们定规，我就是一定要睡七小时，我一定要睡八小时，我才能够好好工作。那主没有办法用你，因为有时候他有一些需要，就是需要你牺牲睡眠来服侍他。如果我定规，我礼拜六就一定就是要郊游，礼拜六就是我的休息时间，那什么都不能来打破这个习惯，那主也没办法用你。如果我就是定规，我就是聚完会，我就是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吃饭，那主推也推不动。或者我们定规，我聚完会就是一定要跟我家人，我一定得回家跟我家人一起吃，那主如果感动你说好不好，你留下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吃，我们是不是愿可以随时被主调度，随时被神调度。 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就是紧紧的跟耶稣连在一起，跟耶稣连在一起，才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呢，这里讲到，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知道服侍神，你得着多大的尊重？神的话真的就是照他照着他的说的话去做。这一位弟兄，他常常很能够舍己去服侍，跟随神去服侍人。他那时候，他毕业以后去当兵，在台北当兵。那他很想当完兵以后很想要回新竹找工作，因为他最喜欢回到新竹来。啊，新竹是我们一个很可爱的属灵的家，很快乐的成长的地方，所以他想回新竹。可是因为他在台北当兵的时候呢，他就在台北聚会，他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呢，他就好像觉得那个教会弟兄很少，所以神就把负担一直放在他里面。好，主就说，你愿不愿意留在台北服侍，来为我在这个教会服侍。那这个对他是很不容易的割舍，所以他就愿意了，愿意就把自己献上，他就留在台北。那留在台北呢，他们教会呢，很少有人有车子。好，有轿车，他有轿车。少数有几个家庭有车子的呢，都是聚完会需要带着孩子啊太太回去。那他是单身的，所以他最方便，他又很乐意服侍人，所以几乎每个弟兄姊妹要探访、要搬家、要什么需要，都是找他的。好，那他就是很乐意服侍他们这样哈，这样。那而且他们探访很多时候都是聚完会。聚完会差不多十点了，然后忽然间就有这个人说到说，诶，某某人生病了，我们去龙总探访他好不好？他就说好，就开着车就去了。好，要不然就是说，诶，那个谁有什么需要，我们去探访他好不好？好，他们就坐着车就这样开车去。那他就说到，他有一次在我们当中做见证，他说那个台北啊，台北的车子啊，那时候那个政府报告说那个车停车位，我忘了，就是说台北的车子呢是停车位的哇几倍多啦，好，所以台北的停车是非常大的困难，大部分都是双并排的停车了，这样很多地方。那他自己的住家的地方又是那个住宅区，所以那个车子很多。那他每次呢探访完回去呢，他说，大部分都六七点就已经开始车位都停满了，而且开始有些地方开始都双并排的停车，你需要在外面留个纸条齁，而且隔天清早要很早就去开齁，这样。那他说他每次探访完或者聚会完要都是先送人家回去，所以他回到家都一定是差不多12点才会回到家。那他说他好奇妙，他每次回到家的时候，他快到家的时候，他祷告主啊，求你为我预备个停车位。好，他说很奇妙，每次主都为他预备停车位，看每个地方都停车位都满满的，而且是双并排，就在他家的前面就有一个空位，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好像都没有人敢停，就是特别要留给他的，就这样。好，那他经过这样很多次了以后，他就觉得说，我要来数一数，哈，到底有多少次主每可以这样一直为我预备？他就开始数，到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有45次，连着哦，每次聚完会，只要他是服侍人的，回去求主为他预备，就是到那里就是一个位置预备的好好的，只为他。要不然呢，就是刚到的时候就有一辆车开走，就他就很顺利的开进去。45次，他数到做见证的时候已经45次。你看我们的神多奇妙，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他说有一次他那个那一天齁，其实没有什么服侍齁，也没有聚会，他下了班就忽然间很想玩 哦、年轻人嘛还是很爱玩、哦、就很想玩、哦、那可是他里面觉得其实还有一些事要做，可是呢他就去玩了，玩了呢回到家的时候，他说他才差不多十点多回到家，他说完全没有停车位，而且呢他左绕右绕绕了40分钟还找不到一个停车位。哦，他就知道主的管教，他就知道主并不是都不让我们玩，但是呢他知道有事该做，可是呢他自己在外面溜达去玩。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这个人你蒙恩了，你的身体不再是为你自己，我们实在是为着要来侍奉他而活的。这位弟兄呢40分钟怎么找都没有位置，所以他知道，他就跟主认罪。你看以前服事是一回去到那就是都不用找，马上就一个位置的，所以他跟主认罪，主你赦免我、哦、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跟随你、哦、结果他求主赦免，求主给他一个停车位，他祷告完就有一辆车开走，马上一辆车开走他就停进去，然后他就赶快回到他家楼上，就打开那个安身 machine， 原来这个晚上有好几位弟兄姊妹需要他的帮忙，可是他自己去玩了，神要他去服，害得这几位就变成他们不能做，因着他没有顺服，他体贴自己的肉体，他失去了这服侍这几位弟兄姊妹的机会。那一次给他一个很深刻的学习。那还有一次呢，他要回南部去，因为那个放长假，他这个要回家里去呢，家里需要他帮忙，那他也可以早一点一下班就回去，可是他就觉得他需要先，他渴慕要来聚会，所以他就先去聚会，他就买票，买那个深夜12点的票，12点票刚好搭到那个南部的时候刚好清晨，他就可以跟他家人一起去买杂货，因为他们家要卖东西、哦、这样。那他说他聚完会呢他应该就要回家里去收拾行李，可是呢就有人跟他讲到有一个需要、哦、需要他们去探访、哦、那他也觉得很阿闷，应该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就开了车，他们就先去帮助别人，先去探访，然后等到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不知道11点半了还11点20，可是他的车是12点在车站，他家住在士林，所以他需要赶快收拾行李啊，赶快拿了行李，然后收拾行李然后就冲上车，照平常你再怎么样那个时间都没有办法赶到这个火车站的，好，赶到车站，那更何况你还要停车，好，那而且停车位绝对不能离那个车子太远，否则再跑到那都来不及了，所以他就祷告，一路上祷告，主啊，你要帮助我要赶上这个车，而且是那个长假，如果他那一班车没赶上的话，他等于就回不了家了，因为接下来每班都是满的，没有位置的，好，那所以他就这样祷告，结果他一路上这样祷告，主你一定要帮助我能够上车，他说神可以那么奇妙，而且他车子只够开到那个公路局的那个车的旁边了，已经没有时间再让他开去别地方去停了，所以你想你开到那个公路车站的旁边的巷子，好，就是旁边的那个巷子，那绝对不可能有位置的，可是神那么奇妙，他开到那就发现留了一个这么好的位置，而且是绝对不会被拖掉的，就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就是给他停进去，一停了他马上就下车，几步路就跳上车子，车就开了，一秒都不能差，他说他一搭上车他眼泪掉下来，他真的掉下来，主啊，你的爱太奇妙，神可以这么伟大，这么伟大，他时间可以让你一路上车子的行程也不可能，停车位也不可能的，跳上车都不可能的事，神可以做那么奇妙，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我们不可能常常就说，哦，主啊，我要你多爱我一点啊，主啊，你要多祝福我一点，你要多多的充满我。可是我们却很少去服侍人，不可能的。神说，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我们不能硬要，主啊，香膏抹在我身上，香膏抹在我身上。不，你必须先把你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浇在耶稣身上，你自然就有香膏了。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神那么尊重我们，那么尊重我们，他四维用他的爱来环绕我们，他处处可以为我们开道路，处处可以让我们让这样的为我们预备。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是何等的尊贵荣耀，你常常可以经历到神迹奇事，你常常可以经历到，最主要不是神迹奇事，最主要就是说你常常可以经历到神的奇妙。他是凡事都能的一位神，借着服侍，特别是在你不容易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换的是我们的话，我们是这个弟兄的话，人家要请我们去探访，我们就说，哦，不行不行，我今天要回家的，我要赶车子的，对不对？我们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就经历不到这个神的奇妙。他常常这样去经历神。他说有一次他们也是他因为下了班就急赶去聚会，所以他们都是聚会前都没办法吃的，都是没有吃饭的，好，那都聚完会好才去吃，好，可是呢聚完会呢就常常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好，又是有人跟他提到说，哎，某他们就发现，哎，某一个姊妹怎么没来聚会，好，那他们就有感动说要去看他。那其实这个弟兄肚子很饿，然后一方面肚子很饿很想吃东西，另一方面呢他公司明天还要交出很重的报告，他需要回家去做，可是呢他就是还是把服侍摆在先，所以他就载着他们几位去探访，哦，那个绕好多的小路啊，总算找到那一个姊妹的家。那他们就在楼下喊，他们家很穷，连门铃都没有，所以他们家楼下喊。结果呢，原来是这个姊妹呢，她才刚毕业，刚开始上班。那她有两个妹妹都在读书，所以她就赚这么一点钱，还要供应这两个妹妹。结果她的一个妹妹生病了，所以这个姊妹，这个姐姐需要留在家照顾妹妹，没去聚会。那他们呢就看见他没来聚会，他们就去看他，就他们在下面喊的时候，这个姐姐呢她正觉得里面觉得有点孤单和凄凉，因为你看这个也没父母在身边，还有一个年纪这么轻的要照顾两个妹妹，妹妹又生病了，这样正觉得很孤单很凄凉的时候，就忽然间听到他们楼下在喊他们的声音，他们不敢相信，在听，真的是啊，他们就赶快打开窗户一看，他说，哎呦，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像天使的声音一样，真的以为是天使的声音。然后他们就上来他们就为他妹妹祷告，没多久他的妹妹就都好了。这个弟兄他就是常常这样去服侍别人，所以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神常常对他有这么多的服侍，那么多的服侍，每一次哦，不是一次两次哦，只要去服侍人，回家神一定为他预备一个位置，而且都在他家前面而已。你看荣耀的王，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何等荣耀的王。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没有去服侍别人，你太少会去经历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去服侍别人，不要常常都想到别人应该关怀我，别人应该来探访我，来爱我。我们就要常常想到，主啊，有没有谁你要我去探访？有没有谁你要我去服侍？啊，我就想到我们台北这个教会，好可爱，有这样一群人，哦，那省了牧师多少时间啊，多少心力。这些弟兄姊妹随时在注意着哪个弟兄没来，哪个姊妹没来，他们就去探访。可当然我们最好不要做那个啊，我就不去他们就会来探访我，不要做这种人。最好做常常是去服侍别人的。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但是这种服侍呢都不是人家给你规定的。说啊好不好， 你来加探访队，好不好？请你来当加入关怀组。所以因为我是关怀组，所以你看，每次晚上都得空出来，每次又得空出这个晚上来。你带着这样去服侍，你不会得祝福的。所有服侍都是爱的，是因为爱神浇奠在他身上的爱而去关怀而去做的，所以那个你就会一直得着报偿，你会一直得着奖赏。有两个人，他们都在接待人。哎，有一位他接待人，因为什么？因为牧师说我们最好家里常常开放接待人，所以他愿意开放接待人。可是接待人哦，好，那你就来啊，你就来啊，哈、哦，这样。另外一位呢，他接待人真的是那个把爱一直浇奠在耶稣身上的那种接待，他就是接待人就像在接待天使一样，服侍人就像在服侍主一样，所以是那样用爱在那服侍的。所以第一个他就会觉得，诶，为什么我也接待人你也接待人，为什么他们就常常都这样子送你东西啊，都常常对你这么好，我怎么没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虽然都在服侍，可是我们服侍是带着爱在那服侍，像在服侍主，像在一直在浇奠爱那样服侍的，还是因为因为我填了要接待人，所以我就接待了。所有的服侍，除非是像玛利亚那样的服侍，是一个爱的相个浇奠的，所以主说要纪念，主必纪念。所有那个尽义务尽责任的，就是只是去做而已，不是带着一个爱主浇奠在身上，就是说你不但能够得到什么奖赏，不被纪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年日，就是要多多的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他说其次也相仿，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人如己。他说这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所以一切服侍的基础就是把爱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基础，我所谓基础就是说你在做一切的服侍里面都要这样。施情是把爱浇奠在神的身上来施情，招待是把爱浇奠在主身上来接待人。所以你就发现当你接待人的时候，你是带着主的爱来接待他。每一个服侍都是这样爱的服侍，你会发现只有在你服侍的里面，你就更多的得到主，主的香气就从我们身上一直的发出来。所以服侍跟神的同在有很大的关系的，服侍跟你得着主有太大的关系的。我们不可能只是追抓要、哦、要高摩我充满我都充满我。你可以每次来前面跪，可是如果你起来以后没有常常一个带着要去服侍人的心，你不会得到太多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管道就是你流出去的时候，他就更多的流给你，流进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些他这几堂的信息，让我们更成为一个合他心意，像玛利亚一样很懂得把我们的爱一直浇奠在他身上，把我们最宝贵的浇上去。特别是你最不容易的时候，你愿意把香膏打破。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他明明已经聚完会了，他回家还有那么多的报告需要做，可是有需要他愿意摆上去。就是这种，当他们去服侍那个姊妹，那个姊妹的时候，在那为他的妹妹祷告的时候，他说神那么大的喜乐的灵充满他，他肚子都不饿了，他就明白耶稣说的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明白的，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他就发现在服侍主的时候，主真的亲自来使我饱足。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4首，我们把我们的爱浇奠在耶稣身上。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不是说谎，我真的要一 天里面，从早上起来，我就要来把我的爱浇奠在你的脚前。过你原来的生活，我希望这样的一篇信息实在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愿意被打破，打破我的生活习惯，我的保留愿意被打破，来交在耶稣的身上。而我敢跟你保证，如果你愿意在主面前，今天晚上你跟他许愿，我真的要把我的香膏交在你的身上，交在主的身上，在你的爱里面去服侍人，你会发现主会留意把他的同在更丰富的赏赐给你。我们一起再来唱第一节到第三节。